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上海感染超过25万，消息永远上不到热搜。赵立坚叫你偷笑。美国参议员推重磅法案，武装台湾抵御中共，不要为时太晚。法国大选，马克龙对手对华政策引人注目。乌克兰称击中俄军重要舰艇，俄罗斯说俘虏了乌军官兵千人。摆脱对中共依赖，韩国积极加入印太经济联盟。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上海感染病例居高不下，最近六日每日本土阳性感染者都在2万人以上，目前总数已经突破25万大关。封控之下，悲剧不断重复发生，底层民众的遭遇不断曝光。两个上海的农民工逼在一间出租房里面，他们在那里吃白滚水煮面，一路吃一路还说吃得饱就不错了。有位医护人员在一架大卡车上面贴封条，即是说未来的几日几夜里面，司机就要住在这个卡车里面，所有东西都要在架车里面搞定。社会底层的民工生存的空间在疫情的期间就越来越窄。同样在上海被封了很多日的农民工，短片显示他吃一碗粟米粥送榨菜。他对拍摄者说，你不要将照片发去网上，你发上去我家人一看到会很担心的。他们说只要不饿死就不回家，千万不要回家，回家就会被政府添麻烦。而这个政府，他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之前的抗疫言论被网友挖了出来示众。赵立坚说，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的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笑了。一个在雨中排队做核酸的市民专登在背脊上面贴了这句金句，提醒民众也都讽刺当局。移居上海的台湾演员李立群近日直播封城生活。4月9日，他为松江区北亭镇北亭第二小区挨饿的家庭求救。他说这个小区有些人家已经没有米落锅了，配送的管道又不是那么通畅，小孩子很肚饿，希望有人即刻雪中送炭。网民纷纷称赞他敢于讲出上海的真相，但是条片很快就消失了。12日，李立群的直播口风大变，他说自己将一些不是事的事传出去变成谣言，要沉得住气，听居委指示，东西怎样吃都够等等很无奈的言论，令到外界怀疑他被中共官方和谐了。中共高层的抗疫政策亦都令到基层人员心力交瘁。12日，网上传出上海市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在办公室自杀的消息，还有消息说他患癌症晚期的妻子在送他火化回到家之后亦都自杀了。钱文雄的自杀原因据说是死于工作压力，所以才在办公室里面了结自己的生命。11日，上海宣布7565个防范区将率先微解封，居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一位上海女子近日录低解封的画面，出门买菜空手而归，超市只是接受团购，亦都不能够跨街道去其他超市购买。网上流传两则短片，有上海市民因为封控挨饿，只好炒熟的狗粮来充饥，还有一些躺在外面的不能够回家的民众，有好心人送一些食物给他们充饥。网民说这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现状，他们就是我们。他们说今日不为他人鸣不平，明日何人为我诉不公。今日我若冷眼旁观，他日祸临己身，则无人为我摇旗呐喊。美国参议员乔什·霍利 （George Hawley） 上个礼拜在国会推出重磅法案《台湾武器出口法》（The Taiwan Weapons Export Act）。这个法案等于为美国向台湾运送关键的防御性武器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 霍利亦都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佢喺13号对华盛顿自由灯塔就法案进一步做咗解释。按照霍利嘅讲法，美国必须喺为时已晚之前尽快武装台湾，以防御北京当局可能发动嘅突然袭击。霍利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话，中共对任何保护台湾嘅努力都报以暴力威胁同埋推诿。这个法案将会令美国政府更加容易地加速为台湾提供重要的防御武器，包括增强台湾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等设备的功效，而且加快美国国会对台湾武器出口交易的审批，同时杜绝官僚的行政障碍，以确保美国武器可以迅速被送往台湾。这个法案将会令到台湾得到一个国家集团成员的正式贸易认定，被与其他北约盟国相提并论。美国政府刚刚批准为台湾出售9500万美元的武器。中共在13号威胁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军售只能够将台湾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霍利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能够在印太地区犯乌俄战争同样的错误，现在向台湾快速运送武器，因为台湾现在尚有时间调集他们的防御，阻吓中共的入侵。台湾外交部上个礼拜发推文对霍利参议员表示感谢，说这个法案凸显了霍利议员支持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亦是美国国会对于我们国家同埋2350万台湾人民嘅又一个信任投票。俄乌战争胶着至今，对最新战况，乌俄双方都有各自描述。俄罗斯黑海舰队最重要嘅舰艇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日前被爆出喺一次爆炸中严重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对外通报话，这艘军舰运载的弹药发生了大爆炸，导致军舰遭到严重损毁，全体船员已经获救，目前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在俄罗斯国防部对外通报前几个钟头，乌克兰方面表示是乌克兰的一枚反舰导弹击中了莫斯科号。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4月1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艘战舰上有超过500名官兵，莫斯科号在7个礼拜之前参加了针对乌克兰蛇岛的军事占领行动。乌克兰内政部顾问赫拉先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被乌军使用的一枚海王星岸舰导弹击中。海王星岸舰导弹是乌克兰自行研发，射程可以达280公里。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知的第二艘严重受损的军舰。上个月乌克兰方面曾经表示重创了当时正位于亚速海的俄罗斯一艘大型登陆支援舰奥伊斯克号 OSK。 俄罗斯新闻媒体报道称，1983年开始服役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配备了16枚 Vulcan 反舰巡航导弹，射程至少700公里。在马里乌波尔战区，俄罗斯方面宣布俄军在马里乌波尔俘虏了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的1026名军人，其中包括162名军官。俄方还说马里乌波尔市已经完全在俄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他没有收到关于马里乌波尔海军陆战队投降的消息。德国之声报道，如果占领了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工业区，俄罗斯就控制住乌克兰在亚速海最重要的港口，这个将有利于加强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陆地走廊，并扩大他对乌克兰东部的占领。4月11号，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在面书上发帖说，他们正准备在马里乌波尔进行最后一场战斗，由于弹药已经耗尽，这场战斗将以牺牲或者被俘为结局。 帖文写道：今日可能将系最后嘅战斗，因为冇弹药啦。除此之外，并肩作战对一啲人嚟讲系死亡，对另一啲人嚟讲系被俘。但系乌克兰官方当时辟谣话，呢个帖可能系假嘅。乌克兰军队仍然坚持战斗。法国大选已经拉开帷幕，现任总统马克龙的最强大竞争对手是法国极右派总统候选人国民联盟 RN 领袖雷鹏 Marine Le Pen。 他13号举行记者会公布他的国际政策，他没有隐瞒对俄罗斯的观点。他表示当选后将会推进和俄罗斯的战略和解，并且避免中共和俄罗斯结成同盟，将会致力于迫使中共遵守国际法。雷鹏因为他反对北约和欧盟的立场而遭到批评。对于北约，他表示如果当选法国总统，不会提议退出北约，但会退出共同指挥体系。雷鹏亦都被各界指责近年来亲近俄罗斯，对此他解释说，他一直捍卫的立场是法国的利益。他对于直接输送军备给乌克兰这件事持保留态度，因为协助和同谋只有一线之隔。他坦言亦不愿意向莫斯科祭出制裁，理由是要保护法国人的购买力，避免物价攀升。雷鹏提出的国际和外交政策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中共的态度。他说希望俄乌战争结束并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能够推进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和解，这个对法国、欧洲和美国都有利。而他特别强调中共和俄罗斯形成紧密结盟，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说直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他都认为将俄罗斯拉入欧洲是有利于法国的，尤其避免俄国和中共建立如此密切的同盟。这种联盟一开始可能是在经济、能源上面，跟着下来可能就是军事甚至是货币了。在亚洲政策上，雷鹏表示法国将致力于在势力可及的国际区域，要中国在内的国家遵守国际法和海洋法。我们是亚太和大洋洲的强有力的国家。他跟着说法国将会同日本、韩国和其他多国发展伙伴关系。韩国政府正在加快探讨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必要性，并于近日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韩国政府认为加入这两个联盟有助于摆脱对中共的经济依赖。印太经济框架由美国政府去年10月首次提出，目前尚未正式启动，是美国为在全球供应链、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新再生能源等领域降低对中共的依赖，与亚太地区各国合作来建立抗衡中共的经济联盟。它和以往侧重于关税减让的双边、多边自贸协定不同，是追求基于价值的合作。初始参与者可能包括澳洲、新西兰、新加坡、日本、韩国等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府，以及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主要东盟国家。韩国舆论预测更强调和重视韩美关系的后任总统尹锡悦上任之后，更加会加速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步伐。韩国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经济高度依赖中共，在美中严重对峙的环境之下，将给韩国带来巨大风险。另外，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86.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最应该优先合作的国家。在针对美中好感度的问题上，满分10分中，美国得了7分，中共只得到3.2分。对于和中共的关系，84.9%的韩国人认为韩国政府要敢于对两国之间的主要矛盾问题理直气壮地表明立场。 77.1% 嘅受访者对新一届政府将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机制 Quad 放喺外交首要位置嘅政策表示支持。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